亲爱的父神，我们谢谢你的恩典，是你的爱把我们聚集在你的面前。我们想到今天你的仆人高牧师对我们所释放的信息，使我们的心中再一次被你的话来激励，真的是让我们单单仰望主耶稣基督，单单让主的爱充满我们，让我们所信的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成为我们的能力，让我们完全来依靠你。求主你自己的灵亲自来教导，让我们学习，让我们被你来改变，让我们来荣耀你。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到上周为止，我们学到了保罗他在罗马做监狱的时候，他接到了从哥罗西教会来的一位传道人以巴佛给他的一个报告，让他知道在哥罗西这个教会里头，弟兄姐妹都很认真的追求，在信心、爱心和盼望上面都挺有长进，但是在这个同时，教会里面有了一些问题，因为有异端在教会里面开始散布他们的一些思想，想要搅扰弟兄姐妹的信心，因此他在经过一段时间的祷告之后，就写了哥罗西书这封书信，并且写了一封私人的信，就是腓利门书，另外又写了一封信给老底家的教会。那么他就托两位弟兄，一位是推基古，另外一位是阿尼西姆，请他们两位把这几封信带到这两个不同的三个不同的地方。那么当然腓利门就是在哥罗西教会，所以实际上是带到两个地方。在这信里面，保罗让哥罗西的弟兄姐妹知道，他是非常迫切的为他们祷告，让他们完完全全认识耶稣基督是那唯一的真神，他是超乎万有之上，他是创造一切的主，他拥有天上地下一切的权柄，他也掌握着我们世上的人，无论是古往今来的，将来我们的去路，信主的将来得永生，不信的将来会完完全全永远的和神隔绝。在这样子的祷告之后，保罗开始教导他们怎么样分辨真的神和假的异端。异端通常使人有一种虚妄的一种假的想法，认为自己知道有一切宇宙的奥秘，自己拥有宇宙的智慧，他们也给人一个假的幻想，以为只有少数的人拥有这样子所谓的慧根才能够有永生，其实是完全错误的。真正的神不但是伟大无可比，并且神的爱是伟大无可比，坐在高天宝座上面的神，他是要俯瞰全地，使存心在他面前谦卑信他的人得到永远的盼望，能够有永生，并且在今生呢有丰富的生命，这才是真正的神给我们的爱。从这里出发，保罗就让我们要专心思想天上的事情，要轻看 这个世界上短暂我们的生命当中所遇到的事情，这样子我们的喜乐和我们的平安就建筑在神的应许上面，不是建造在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所拥有的一切财富、地位和一切其他的名望等等。有了这样子的确实的认识之后，保罗就教导我们，我们怎么样可以建立我们自己属灵的生命，我们怎么样可以建立我们人际关系，像家庭关系、夫妻、父母与子女，那么进一步呢，再建立我们的社会关系，也就是我们工作场所里面，有的人做boss， 有人做老板，有的人呢是被聘雇的，那么我们只要工作，总是免不了有这两种身份，所以在这当中，我们怎么样和别人互动相处？好，那么这些都讲完了，今天呢，他就要做一个书信的结束。那么结束之前，他就有一些教导，所以我们就从这里开始。在书信的最后这一段呢，他就开始要教导祷告。其实从第一章，保罗就已经在教导我们怎么样祷告，但是那个部分呢，他是自己把他的祷告生活做一个示范来教我们啊。我们稍微温习一下，比方说在第一章里面，保罗他为格罗西教会祷告，他的方式就是从听到格罗西教会的光景那一天，他就开始为他们祷告，并且呢就不停止啊。他为他们祷告的内容呢，求神赐给格罗西的基督徒有一切的属灵的智慧和悟性，使他们能够完全明白神的旨意，使他们明白神的旨意之后呢，在凡事上面讨神的喜悦，而且在一切的善事上面能够结果子。这样子的人灵命增长之后呢，可以进一步渐渐的充分的认识神。所以我们祷告的生活跟我们和神的关系是有直接的关系。当我们祷告的时候，不是单单我们对神说话，而是我们一面说，我们一面从心里面听神对我们的心说话。当一个人他的灵命更晋升之后，就像约伯记里面约伯说，从前我风闻有你，今天呢我亲眼看见你。当我们跟神的关系一天比一天晋升之后，我们才真正能够体会到神跟我们的关系是那一种永远不能磨灭的。所以保罗在第一章继续告诉他们他怎么样为这些基督徒祷告呢，他求神赐下所有的能力，而这个能力呢，能够使这些基督徒有喜乐的心去面对每一天生活当中的挑战。而这个能力是神使人复活的那种能力，就是非常非常大的能力，求神赏赐给我们。我们有了这样子的能力，就像今天高牧师说的，我们可以把自己完全交托给神，让神来塑造，来改变我们。 OK， 好，我们温习了保罗怎么样示范他的祷告生活之后， 我们一起来把第四章第二节一直读到最后。我们请翻到格罗西书四章第二节，请你们要恒切祷告，在此警醒感恩，也要为我们祷告，求神给我们开传道的门，能以讲基督的奥秘。我为此被捆锁，叫我按着所该说的话将这奥秘发明出来。你们要爱惜光阴，用智慧与外人交往，你们的言语要常常带着和气，好像用盐调和，就可知道该怎样回答个人。有我亲爱的弟兄推基古要将我一切的事都告诉你们，他是忠心的执事，和我一同做主的仆人，我特意打发他到你们那里去，好叫你们知道我们的光景，又叫他安慰你们的心。我又打发一位忠心亲爱的弟兄阿尼西某同去，他也是你们那里的人，他们要把这里一切的事都告诉你们。与我一同坐监的亚里达古问你们安，巴拿巴的表弟马可也问你们安。说到这马可，你们已经受了吩咐，他若到了你们那里，你们就接待他。耶稣又称为犹士都也问你们安。奉割礼的人中只有这三个人是为神的国与我一同做工的，也是叫我心里得安慰的。有你们那里的人做基督耶稣仆人的以巴佛问你们安，祷告之间常为你们竭力的祈求，愿你们在神一切的旨意上得以完全，信心充足，能站立得稳。他为你们和老底家并希拉波利的弟兄多多的劳苦，这是我可以给他做见证的。所亲爱的医生路加和迪马问你们安。请问老底家的弟兄和宁法并他家里的教会安。你们念了这书信便交给老底家的教会，叫他们也念。你们也要念从老底家来的书信，要对亚基布说，务要谨慎，尽你从主所受的职分。我保罗亲笔问你们安，你们要纪念我的捆锁，愿恩惠常与你们同在。在这里呢，保罗进一步的教导祷告，也让我们看见呢，他在侍奉主之间他自己认为重要的是什么，所以他也把这些事项交给我们啊。从第二节开始，所谓的恒切祷告就是持续的不断的，但是呢这个恒切呢不是说从早到晚把这个祷告词呢挂在嘴巴上不住的念，像我们中国人说这个和尚念经那个样子，不是那个意思，而是要我们把祷告的事情挂在心里，不是挂在嘴上啊。心里面有迫切为人祷告的这一个意念呢，就一直持续的在我们每一天很多次开口向神祷告当中，把我们心里面所向神要求的事情就拿出来向神祷告。我们可以多次的祷告，但是每一次呢我们可以用比较有创意的方式来跟神说话，不要每一次讲同样的字像耶稣说外邦人以为这个重复多次以后呢这个神就不得不听，因为你这个讲话讲多了让神觉得累，听累了就只好同意你了，不是这个意思。那保罗真正的意思就是我们祷告呢是诚心诚意的，是专心没有杂念的，是在神的面前迫切的恳求。所以这样子的祷告用一个方式来看的话呢，的确会让我们的这个心力和体力呢都会消耗的 啊，这也是事实。所以呢，也许如果你有参加过很长的祷告会的话呢，你会发现偶尔有人呢就睡着了啊，因为这样子迫切的祷告是把我们的里头的力量 drain 掉啊。所以为什么说我们的祷告啊要警醒，就是这样子，因为我们心里面心灵是愿意的，但是呢我们的身体呢其实是软弱的啊。然后呢他要我们在祷告当中啊是要常存感恩的心。其实我们每一天从早晨起来，有人祷告就教我们说感谢主啊，我张开眼睛又看见你还让我在这个世上活着，要尽我这一天的任务啊。那么也感谢主，如果我在睡梦当中你把我接去的话呢，我今天跟你相见的时候呢就不是现在这里的光景啊。无论是活着或者被主接走，我们都从一天的开始就感谢他啊。然后呢保罗也在第三节开始就提出一个祷告的事项啊。所以就让我们想到说，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别人来代祷，需要有人为我们代求。那我也很感谢有一些弟兄姐妹为我跟哈森我们两个人在这里服侍的这一件事情来为我们祷告啊。我们会感觉到有人在用祷告托住我们啊。那么我们可不可以请那些所谓刚刚信主的人为我们祷告呢？当然可以。在这里我们知道神所重用的使徒保罗，他请一个教会里面这些弟兄呢都是刚信主才顶多才几年的，不到五年的，请他们来为他祷告啊。所以可以让我们知道，只要是神的儿女向神祷告呼求，神都愿意听。那我们有的时候我们也可以请我们的儿女为我们祷告啊。我记得这个85年的时候，我太太跟两个孩子，她有一次开车到 Oakland， 那时候还没有 GPS 啊，她也没带地图，去的时候是跟着车子，回来的时候呢天黑了，在高速公路上走错了一个出口，这下他就失去了方向，然后他就照着灯火去找到了一个地方可以买个地图。一路上呢他就请两个小孩为他祷告，然后神就平平安安的把他带回家啊。那么我们都知道 Oakland 的治安不是太好，真的是很紧张的事啊。祷告的项目呢我们请人为我们祷告也要在神的面前先谨慎。我们看保罗请哥罗西的弟兄姐妹为他祷告什么呢？求神给我们开什么门呢？传道的门。不是求神给我开监狱的门，他人在监狱里面，但是他说求神为我们开传道的门。他知道自己的身份在地上这个阶段呢他好像是一个犯人，但是呢在天上在地上他只有一个身份，就是耶稣基督的仆人。他唯一最重要的事情对他来说呢就是传福的声音传神的福音，对不起。那么传福音是他最主要的任务，他所请大家为他祷告的呢就是这件事情。开门能够讲耶稣基督的奥秘，其实耶稣基督的奥秘在那个时候已经不是奥秘，耶稣基督已经在主升天以后完完全全被人所认识，那没有什么奥秘了。那么这个时候呢他讲所谓的奥秘呢只不过是提醒说 我们要知道主耶稣基督在这世上所有一切所作为是为了拯救世界上的人，那么很多人还不知道这个真理，那么他就是要把这个道理传讲给世界的人所知道。那么第一个是为他开传道的门，那么第二个呢，是要求神把该说的话赏赐给他。我们传福音的时候不是一成不变的，虽然我们学过一些传福音的方法，有所谓属灵的四定律啦，有这个evangelism explosion 啦，这些方法都很好，但是呢，你碰到每一个正在追求的人，碰到每一个慕道友，他的需要、他的经历、他的背景都不会完全一样，所以需要神给我们有该说的话。然后第五节说，你们要爱惜光阴。那么爱惜光阴呢，这个光阴这个地方呢，他用的一个字不是一般我们所说时间光阴这个字，这个字呢是机会。在希腊字里头有三个字，后来都变成英文的这个智慧，那么一个就是机会，就是我们现在讲的这个字。那第二个呢是一般的时光啊，像耶稣问一个孩子生病了，他的父亲来求耶稣医治，耶稣问他说，你孩子有多少日子，病了有多久啊，那个是所谓的 chronos， 那是另外一个字。那么我们现在这里这个字呢，是所有的英文版本的圣经都翻译作 opportunity 啊，所以这里所谓的爱惜光阴呢，是把握机会。这个机会一来呢，稍纵即逝，来了就去了，如果我们不抓住就没了。就好像你有一个朋友，你希望他信主已经有一段时间了，他都是支支吾吾不置可否，但是呢有一天他跟你说，我真羡慕你，你的生命当中呢有这样子多的平安跟喜乐，你们看事情处事的方法是很不同，我也真希望有你这样子的生命。那这个就是我们的机会，这个就是你的 opportunity， 你就紧紧抓住他，跟他分享福音，带他信主啊。那么这里的爱惜光阴是这个意思，不是说光阴似箭日夜如梭一去不回，不是那个意思啊。那么以弗所书里面也讲啊，你们要爱惜光阴，用的字完全相同，所以在这里呢我们了解，就是当机会，神把一个传福音的机会给了我们，到了我们的眼前的时候，你就抓住它。这里这个爱惜这个字呢，它原文的意思是我们的亲戚啊朋友啊，有人被俘虏了，被人家拐去了，那这个把他绑架的人呢开个条件来，要我们付很多钱才能够把他赎回来，那我们就不惜付很大的代价去把这个人给赎回来，或者我们没有这么大的这个财富呢，我们就用尽了能力去抢救这个人，把他抢回来，原文是这个意思。所以这个爱惜呢，就是我们珍惜到一个地步呢，我们愿意付很大的代价去把握，去把它抓住啊。所以爱惜光阴呢，就是说我们抓住那个一瞬间神给我们的机会，把福音传给人，用智慧与外人交往。当我们传福音给人的时候，的确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我们只要回想我们自己怎么信主的过程， 就可以知道，每一个人信主呢，都要克服许多的困难，都不是那么容易。但是这个不是一成不变，有的人是原来就已经准备好了，那么只要有人一讲福音，他马上就接受，很高兴。那种人也有，但是呢，一般来说，我们都会克服许多的一些关口和困难。那么因此传福音给人，保罗要我们把我们神给我们所有的智慧拿出来。这里用智慧与外人交往，这个与呢，原文的意思是说我们走向那个人，所以我们是主动出击，主动伸出手去跟人交往，主动来 approach 那个慕道友啊，所以他就告诉我们一些传福音的秘诀在这里。然后呢，我们所说的话也要注意，说你们的言语要带着和气。和气那原文是 charis， 那么英文翻译是 grace， 就是我们跟人讲话呢要带着有恩典的话啊。那么什么是有恩典的话呢？就是造就他，鼓励他，安慰他，让他在日子无论什么样的经历当中，他都从你的话里面听到说，哦，无论我这一生的遭遇是什么，在你讲的耶稣基督的神里面我都有盼望。无论我自己看我自己是怎么卑微，但是在神的眼中我都是被看重，我在神的眼中是看为宝贵的。那么我们用这样子的方法，我们知道言语是很有力量的，我们言语可以造就人也可以毁灭人。那么我们造就人的言语可以让人的心软化，可以让他预备好，可以接受福音。那么这里说我们用言语带着和气呢，他用个比喻，好像用盐调和。那么这里呢是讲这个烹饪的事情了。我想我们在座姐妹不用说，有些弟兄也是很喜欢做菜。这个在我们调味的时候呢，这个盐通常有几个很重要的功用。一个呢是使得我们吃的食物有味道。如果我们吃的东西都里面不加盐的话呢，那个味道就很不容易吞咽下去。所以使我们的味觉觉得感觉非常好。第二个呢，这个盐分呢是可以温暖我们的心。我们吃下去的东西跟我们听耳朵里面听的东西呢会给我们温暖，这个温暖是直接到我们的心里面。然后呢，盐是可以清洁防腐，所以我们讲话当中也要很谨慎。世界上的人有的时候讲话随便，可是我们讲话不能随便，我们必须要讲清洁的言语。再来呢，这个盐分呢是我们的生命所需要的。我们从我们的解剖上来讲，我们的细胞里头也有盐，我们的细胞跟细胞之间还有我们的血液里面，盐分是最主要的成分之一，是我们的生命所需的。所以圣经说一个人讲话合宜怎么样呢，是像生命树啊。那么这个言语的力量非常大，我们在操练当中可以帮助许多的人。然后下面说就可知道该怎样回答个人。 这里呢讲的个人呢，是每一个人都是特别的，每一个人都是不同的。我们可以用一套传福音的方法去传给许多不同的人，但是在我们面对着每一个不同的慕道友的时候，我们要照着那个人他的背景，他的学术，这个人他的人生的经验等等，我们把我们所说的话要用他合适的方法让他能够接受，但是不要改变我们福音里头的内容的本质啊。所以这个就需要神给我们特别的智慧，因为我们面对每一个听福音的人都是一个不同的对象。好，保罗这些教导告一段落之后呢，他下面呢就要介绍他的几位重要的同工。那么这些人呢对保罗说是很重要，对我们来讲也是非常重要，因为在他们生命当中有一些榜样可以让我们学习。第一位他要介绍的是推基古。那这一位弟兄呢，他保罗说他要将我一切的事都告诉你们，然后他怎么介绍他呢？他是忠心的执事 Minister， 和我一同做主的仆人。第八节，我特意打发他到你们那里去，好叫你们知道我们的光景，又叫他安慰你们的心。所以你看，这一位弟兄，他如果只是把这封信送到哥罗西教会，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但是他的任务不只是这样子，他要把这封信送到哥罗西教会，他要 make sure 这封信要读给教会里面所有的弟兄姐妹听。不但如此，弟兄姐妹如果希望知道使徒保罗他现在的光景，那么他要能够回答，他不但要能够回答保罗现在的光景，他而且要能够回答保罗一切的光景，这个就不容易。我们知道保罗是一位属神的人，是一位属灵的人。另外一个人如果要能够替保罗来回答他一切的光景，这个人必须要是一个属灵的人，并且要能够完全参透保罗他心思意念，才能够做这一样事情，否则办不到。那么这位弟兄呢，他曾经在《使徒行传》里面第一次提到他的时候呢，是在第20章第4节，就是保罗他们在以弗所这个教会传福音并且教导有2年多的时间，然后呢经历了一次动乱，然后他们就到别的地方去。从这里就提到推基古的名字。那么推基古第一次被提到的时候说他是亚洲人。然后呢再来就是他把另外一封保罗所写的书信以弗所书送到以弗所教会，那是在他送信到哥罗西教会的前一年。那么在以弗所书6章21-22节的里面呢，保罗对以弗所教会介绍推基古弟兄用同样的方式。那么我们晓得那个时候交通是很不方便，从罗马要到以弗所，从罗马要到哥罗西，都是走陆路水路，很辛苦的。 好几个星期，如果顺利的话，如果船不顺利的话呢，有可能上一个月以两个月以上。但是这位弟兄他就尽一切的能力，肯定的要把他的任务达成啊。那么在提多书第三章也提到他，因为他是忠心替保罗办事情。那么在腓利门书，也就是哥罗西教会里面的主要同工之一，这封书信一般认为也是推基古为保罗传递给腓利门弟兄。那么我们也谈过，有一封书信保罗给老底家教会的，也是他送信。这样子一个人是完全忠心的啊。那么最后一次提到他在圣经里面呢，是提摩太后书四章十二节。那个时候保罗的生命已经到快要结束的时候，但是他的服事是一直没有停止。保罗差派推基古到以弗所去，所以这是最后一次提到他的名字。所以我们看用时间上来看的话呢，他大概第一次跟随保罗是主后53年到57年这一段时间当中，这时候开始，一直到最后呢67年是大家估计保罗生命结束的时候。所以十几年的时间他跟保罗一同同工服侍，并且呢作为保罗被差派出去的全权代表啊。所以这个是推基古。第二位第九节，我又打发一位忠心亲爱的弟兄阿尼西姆同去，他也是你们那里的人，他们要把这里一切的事都告诉你们。那么我们曾经提过阿尼西姆呢，他本来是腓利门家里的一个奴隶，那么他偷了主人腓利门的钱，然后呢到罗马去游历去了。但是呢他到了罗马以后，神就安排他去遇见了保罗。在那里呢，保罗传福音给他，他接受主耶稣基督做他的救主。然后呢保罗也许在一些事情上面有差派他，然后发现这个人其实是蛮忠心的。他做了一件错事，就是离开他的主人并且偷了钱，这是一个不忠心的表现。但是呢在这里保罗说他是忠心亲爱的弟兄，保罗不随便讲话，他说他忠心必然是试验过他，所以他这样子形容是在一个哥罗西这个地方众人都知道他是偷了主人的钱偷偷的离开，在这样子的一个地方保罗要把他差派回来重新建立他在主里面那忠心的仆人的样式啊。所以这件事情让我们知道，在世界上的人看一个人的失败，跟在主里面我们看一个人的失败是不同的。在主里面我们看到一个人的失败，更重要的是我们要看这个人的结局。如果我们只看到使徒彼得三次不认主，我们没有看到他后来怎么样为主而活，怎么样传福音，怎么样为主而死，那么我们看这个人就看得不完全。在这里呢，阿尼西姆他经过保罗这样子重新靠着神的旨意来 重新塑造这个人，重新给他机会，重新让他成为一个可以被神所使用的器皿。那么我们就知道我们跟弟兄姐妹之间在互相交往互相认识的当中，我们有很多可以从保罗的身上学习。那么第三位保罗所提到的弟兄是亚里达古。那么这位弟兄他在这个使徒行传十九章开始被提到，那么他也是跟推基古一样，跟随保罗一起经历过以弗所这个地方的动乱，众人要把保罗置之于死地啊。那么跟随保罗的人呢也都生命都有危险，但是呢他还是继续跟随啊。那么在使徒行传二章提到亚里达古的时候说他是帖撒罗尼迦人，所以他是欧洲人啊。推基古是亚洲人，亚里达古是欧洲人。然后呢离开了以弗所以后呢，这一群人呢跟着保罗到耶路撒冷，然后耶路撒冷又发生动乱。所以神的使徒保罗呢他无论到什么地方有人接受福音，有人反对福音，反对福音的人呢都很激烈，那么到一个程度就发生动乱。那么耶路撒冷动乱之后，那么这一群人呢也跟着他们一起坐监，然后一起从这个撒加利亚那边坐船然后到罗马。所以呢在格罗西书四章十节这里说亚里达古呢说是与我一同坐监的，他不是被告，也没有犯法律上面任何的罪，保罗也没有犯罪，他是为他的信仰被关起来。但是呢保罗被关起来，亚里达古也去陪伴他，等于是一起坐监牢。所以这样子的一个弟兄，那么他在保罗的眼中呢也是一个忠心的一个同工啊。好，下面再提到的就是巴拿巴的表弟马可。马可是他的这个罗马名字，他的希伯来名字呢是约翰。我顺便做一个广告啊，下一季的逐日学我们在这里会有马可福音啊。那么苏国才弟兄跟这个杨宇弟兄他们要一起带我们查马可福音啊。那么马可福音挺有意思啊，今天讲到的时候高牧师就用其中的一段，对吧，那一位得了12年血漏症的妇女她怎么样子得救啊，那个戏剧化的力量非常的强大。马可他跟保罗在开始同工的时候有点摩擦，这个我们可以了解。为什么呢？因为保罗跟巴拿巴是被神差派从安提阿教会出去传福音，但是呢那一次神没有差派马可，他的心也还没有 ready。我们读马可福音的时候呢，在主耶稣被捉拿的时候说有一个少年人披着一块布在身上，那么人捉拿主耶稣的时候呢要顺便捉拿跟随他的人，对吧，那么这个少年人呢人家抓住那块布的时候呢他布也不要了，就赤身逃走了。马可是写他自己，他就是那个少年人，他年轻的时候还没有能够坚持这个勇气。那是第一次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 然后呢，保罗跟巴拿巴去宣教的时候，那次他想跟着去帮忙，但是到半途的时候，他觉得说，这个不是为我而设的，所以他就先回家了。为这件事情呢，保罗心里面很不愉快。那时候保罗还比较年轻，觉得说这个人如果下次要再想跟我同工的话，我不让他跟我去啊。所以第二次保罗跟巴拿巴他们要去宣道旅行的时候，巴拿巴想要带他的表弟马可一起去呢，保罗就坚决反对，所以他们就分开成为两个组。巴拿巴带着马可，保罗找了希拉，所以就变成两组。但是神做工是出乎我们人所能够想象的。马可在那之后，他跟着他的表哥巴拿巴，后来他跟着使徒彼得，他们对他的灵命的造就有了很大的帮助。那这个人呢，完全被扭转过来，被建造起来。所以到了提摩太后书的时候，这个保罗生命快要结束了，他写信给他的属灵的儿子提摩太，还特别交代说，你来的时候要把马可带来，因为他对我传福音的事工上面非常有益处。你看看这个态度180度转变。那么这就是马可啊。那么马可后来他写了马可福音，就下一季我们要学习的。马可跟亚里达古还有另外一位这个圣经翻译作耶稣，因为他的原来的名字是耶稣，但是我们翻译圣经的时候希望把这个名字翻译成不一样，免得跟主耶稣混淆啊。那么他们这三位是所谓奉割礼的，意思就是他们是犹太人啊，这三位是犹太人，他们的同工。好，这里说一个挂号啦，说到马可，你们已经受了吩咐，他若到了你们那里，你们就接待他。这里有一个暗示，让我们看见一样事情，就是说原来的牧师呢，以巴佛到了罗马，现在住在保罗那里，他可能短时间之内呢会有一段时间留在那里，不会回到哥罗西，但是哥罗西呢也需要有传道的同工，那么所以有可能保罗心目中的人选之一可能就是马可啊。好，我们从十二节开始看，说由你们那里的人做基督耶稣仆人的以巴佛，现在又回头过来提到以巴佛，那么以巴佛问你们的安，然后呢他就为以巴佛做一个见证，这个是非常重要的，说他在祷告之间常为你们竭力的祈求，竭力的，又回到以前保罗用过的一个字啊，英文里面叫做 agonize， 就是使用全身的力量，全部的心力来为哥罗西的基督徒祷告。他说他怎么祷告呢？愿你们在神一切的旨意上得以完全。哇，这个是很不容易，很大的祷告。但是神有的时候就是希望向他祷告的儿女呢，是大大的开口。然后神说，你们大大的开口呢，我就给你们充满。然后呢，不但是知道神的旨意完全，并且信心充足，并且站立得稳，在跟异端邪说互相交锋的时候，站立得稳是我们得胜最基本的，最基本的啊！所以以巴佛为弟兄姐妹的祷告是非常非常的有力 非常的有力。然后保罗说，他不但为哥罗西的教会祷告，并且为老底家还有希拉波利，他其实是为这三个他牧养的教会来祷告。那么这样的祷告呢，保罗加一个形容词说他是多多的劳苦，多多的劳苦。所以祷告是一种非常劳苦的服侍。人如果没有成熟的祷告生活，不知道为别人这样子多多的劳苦，这样多多的祷告呢是劳苦。好，下面呢第14节他讲另外一位同工，他说，所亲爱的医生路加和迪马问你们安。如果你的圣经在所亲爱的医生路加和迪马问你们安当中没有个逗点的话呢，有的中文圣经版本有个逗点是在路加这个名字后面，在迪马的前面，这个也是很重要。那么我们查一段经文好了，提摩太后书四章九节，我读第九节到第十三节。提摩太后书第四章九节，你要赶紧的到我这里来，因为迪马贪爱现今的世界，就离弃我往帖撒罗尼迦去了，格勒士往加拉太去，提多往达马太去，独有路加在我这里。你来的时候要把马可带来，因为他在传道的事上与我有益处。我已经打发推基古往以弗所去，我在特罗亚留于加布的那件外衣你来的时候可以带来，那些书也要带来，更要紧的是那些皮卷，就是圣经，旧约圣经。所以这短短的几节圣经让我们看到一些人，他提到路加医生是始终在他的旁边跟他一起同工。那么路加他加入保罗的这个团队呢，大约是主后50年。保罗写提摩太后书是67年，所以我们算一算就知道17年的时间，一个医生他不做别的事情，就跟着这个福音队，跟着保罗一起和他同工17年的时间。那么保罗在加萨利亚那边被关2年的时间，这2年路加有机会到耶路撒冷附近收集所有关于主耶稣基督生平的一些资料，他写了路加福音。但是呢在这里让我们看见路加他是一个非常忠心的一个神的仆人。那么刚刚我们提到迪马，这里告诉我们说迪马怎么样，贪爱世界，所以他就离开了这个福音布道团。这是很可惜的事情，因为迪马他跟着这个保罗时间到底有多长我们不知道，但是从这里61年到提摩太后书67年当中也有好多年的时间。所以我们信主的人，我们开始的时候走得很好，但是更重要的是呢，我们要结束的好，最后一层是最重要也最困难。那么在那些艰难困苦当中，常常可以看出一个人他的 个性品质啊。那么所有的英文本的翻译呢都很清楚，或者说这个路加医生是 dear friend 单数，那么就没有把迪马包括在内，或者是这么翻译说亲爱的路加医生问大家安，逗点，然后后面说迪马也问大家安。所以保罗写每一个字每一个句子是很谨慎，让我们知道其实在这个时候61年的时候，他对迪马的观察跟后来最后的时候他对迪马下的这个结论是一致的。我们看人有的时候一些人的表现虽然是很细小，但是对我们来讲神给我们一种鉴别的一些能力，我们可以看看人。我们越多属于神，我们就越能够看人。在哥林多前书说属灵的人参透万事，就连人的心也都可以看得出来啊。那么这是关于迪马。好，最后呢，最后一段就一些问候老底家的弟兄和宁法。这里宁法这个名字是一个女性的，所以这个老底家的教会呢是在这一位宁法姐妹他们家聚会。然后保罗就给他们一些指示，说这两封书信要大家互相交换着读，但是老底家这封信呢失传，也没有列在圣经里面，所以我们不知道它的内容，但是我们知道有这一封书信。那到了17节他说要对亚基布说务要谨慎尽你从主所受的职分。很显然的，以巴佛这位传道人去罗马的时候，或者在这之前，腓利门的儿子亚基布他被教会按立作为传道人。那因为年纪比较轻，所以保罗呢给他的一些勉励是用长辈的口吻啊。那么他说务要谨慎，那么原文就是看呐。我们记得前面保罗提醒整个教会要对异端谨慎的时候也说务要谨慎，对吧？同样的同一个字，看呐就是要小心啊，不要出错。尽你从主所受的职分，已经被按立了成为传道人，神给你一切的托付要忠心到底。这里的这个尽这个字呢就是第二章第十节那个丰盛。我们知道这个丰盛这个字是哥罗西书主要的字眼之一啊，就是说你有所有的托付，所有的能力，所有的智慧全部拿出来忠心到底。在教会里面所有的服事要达到一个 excellent 的一个程度，尽心尽力尽心尽意，就是这个意思。然后最后保罗说我亲笔问你们安，因为许多保罗书信呢他都是他嘴里面念，旁边的人替他用笔写下来这样子的话呢他就可以不用一直写，但是他的脑子可以一直思想他下面要讲什么。可是呢为了避免有人冒用他的名字写书信，所以呢到了最后的时候他要亲笔写几个字让大家知道 大家都认得出他的笔迹是什么样子。所以他这里说，我保罗亲笔问你们安，就是这个意思。然后再一次提醒说，你们要纪念我的捆锁，愿恩惠常与你们同在，这是给大家祝福啊。在祝福之前，他再一次提醒大家为他祷告，因为他一心一意就是挂念着，如果说他能够不在监狱里面，他可以更有效的来传福音，来做神所托付他的工作。好，我们哥罗西书就到这里结束。神给我们的恩典很大，我们的学习还继续着下去，但是呢，我们的课是到今天结束。鼓励大家呢报名下一次的马可福音，这个马可福音会非常精彩。国才跟杨宇两位弟兄都是很好的弟兄，他们会尽他们的力来带我们一起读。我们结束之前，可不可以请黄霞姐妹为我们做个结束祷告？